上一堂课学习的这个课程的标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我知道这个，对，杨迪兄弟不在啊，没关系，洗礼啊，对，那你就对，你就 miss 了一次，就上次那次，啊，听了一半的洗礼，OK。好，我再问一遍，上堂课我们的题目是什么？面对仇敌哈，面对仇敌。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这个对魔鬼撒旦的认识哈，我们上一次这个福克森博士也提醒我们哈，我们有很容易犯两个不一样的错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忽视魔鬼撒旦跟他的计谋，对他太轻视了啊。我们没有认识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我们没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以为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当中这些事情、人和事都是平常的啊，很平常的事情，没有意识到啊，很多的这种征战是超自然的征战，我们不是在和属血气的征战，是和魔鬼撒旦征战。还有一种倾向是什么呢？我们把魔鬼撒旦也看得太重，甚至说什么事情都当做是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甚至一些苦难，实际上是由我们自己的罪引起的。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 blame，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放在这魔鬼撒旦身上，我们也需要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罪。那我们上堂课我没有做这个测验题哈，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计算啊，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内容啊。我们讲到我们上堂课的学习目标哈，有三个目标。第一，我们要了解基督徒所面临的战斗有什么样的性质。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我们的征战很多的时候是与那些空中掌权者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而且这个就提醒我们，属灵的征战需要有什么样的武器。需要用属灵的武器，是不是啊？什么是我们的属灵的武器？什么是我们用于属灵征战的武器？神的道、圣灵、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套、全副的属灵的军装。第二，识别并描述我们仇敌魔鬼的特征。魔鬼有什么样的特征？他很会伪装啊，他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他也是一个欺骗者，是不是？啊，对，很会装，很会伪装，而且他是一个很有计谋的魔鬼，是不是？魔鬼熟悉不熟悉上帝的话？说不定比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还熟悉，对不对？一定是。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受试探40天的时候，魔鬼用什么来去诱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几场属灵征战，同时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话语才能够站立得住。耶稣基督靠什么来抵挡魔鬼的诱惑？也是神的话，对不对？是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他在天上这种他的掌权，他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的啊。我们待会儿这个复习题里面会提到啊。第三，要列出我们基督徒在属灵征战中的可用的资源。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什么是我们可用的资源？穿上全套属灵的军装啊！关键的概念，第一，尽管基督已经赢得了与魔鬼的决定性的战斗，但基督徒仍将经历属灵战争，直到仇敌最后的战败啊！我特别讲到 D-Day 啊，那个盟军的在诺曼底的登陆，他已经是一个决定性的胜，这个胜利已经赢得了，但是在接下来还有非常艰苦的这个战斗。 我们是从这个6月6号，1944年6月6号盟军登陆到这个5月17号纳粹德国宣布投降，中间是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5月17号，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也一样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耶稣基督说成了啊，但是我们自己仍然，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要坚定站立对抗魔鬼的诡计，我们就必须知道与邪恶对抗的性质和魔鬼的特征啊。我们必须知道与邪恶对抗的性质和魔鬼的特征。我们要时常保持警醒，知道我们的敌人他是有计谋的，而且非常能够欺骗人的，而且他是有超自然的能力的。第三，信徒可以对上帝在基督里提供的资源充满信心，这资源够信徒在与魔鬼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信徒也能确信这场战斗已经打赢了。我们上节课特别讲到，我们穿戴的这个属灵的军装，谁穿戴过？
基督耶稣，
耶稣基督他自己穿戴过啊。所以我们对
刚刚讲那个武器啊，其实只有一个武器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其他是军装，是防备的。
是是，对，
还是有一点。
有的是公寓公。是是，对，谢谢袁英的补充。有的是这有防御性的，有的是进攻性的啊。对，唯有圣灵的道是什么？是宝剑。对，宝剑是既可防御又可进攻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复习题啊。第一个问题：成为基督徒后，我们的生活是变得更容易，生活保持不变，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还是生活变得更加完美？啊，可能都有啊，这是单项选择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啊。对，这个庆元在不在我们当中？庆元给过我们一个秘诀，选 C 总是最安全的啊。对，为什么我们会生活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撒旦是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我们是谁的敌人？我们是上帝的敌人，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erspective 啊。对，为什么是 C 呢？是因为我们以前不会经历属灵的征战，是不是啊？我们不是撒旦的敌人。
C 之后就是 D 了。
我觉得刚才那个谁苏平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生活可能某种角度来说确实也变得更加的容易，是不是？因为征战的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去征战。对，但这个问题他的问的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从这个与魔鬼征战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当然可以说我们生活的变得更加的完美，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我们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有一个更完美更丰盛的生命，当然这也是不错的啊。是，对，大声一点，杨弟兄啊。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更加困难？因为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是空中掌权者啊，他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不小心、不幸的时候就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在你信了，你要离开他，变得更圣洁一点的时候，那你的压力就会来。
对，我们不要轻看与魔鬼撒旦的征战。你看，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说祷告是让我们去勇敢的去主动的来寻求跟这个魔鬼撒旦的征战，不是的，是让我们远离试探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就为什么神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么多的蒙恩之道，就不断对我们的提醒， 神也不断地教导我们要警醒。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他一再教导他的门徒，我们要警醒，要祷告。
只会讲一句话。
嗯。
那个我看过有一位圣牧者啊，他说，魔鬼呢，累积了几千年跟圣徒的征战，所以呢，我们是要靠主得胜以外呢，也要晓得他的特性，他的伪欺骗啊，需要从这些历代圣徒里头他们写下来的啊，有点 some insight。
如果大家读过这个 R.C. Sproul，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Knowing Scripture》。我记得这个接受长老跟夏正长老这个主学里边带过这堂课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们怎么样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读圣经，那门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门课。其实他写的这本书也很好的一本书，很薄的一个小册子。那这本书当时这个巴克为这个 R.C. Sproul 写序哈，写的很有意思。他就说，假如说我是魔鬼，啊。我就会特别恨这个 R.C. Sproul 写的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我是魔鬼的话，魔鬼最大的一个伎俩就是让基督徒们对神的话产生厌倦，产生畏难情绪，而去不去读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对待魔鬼撒旦的，知道魔鬼撒旦他最主要的诡计就是不要我们来去寻求上帝的话语，跟我们今天学的课程也是非常相关的。不要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啊，对对 ，script tape， 对对对对对，也是，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第二个问题，当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时，这是指撒旦的哪一个特征？它是邪恶的，是堕落的，是永恒的，是超自然的。是地，是不是？它是超自然的。是地，地超自然的。撒旦当然是堕落的，也是邪恶的，但是我们在保罗在这段话里面说，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是指它有超自然的能力。第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指涉我们仇敌的哪个特征？第一，他将被扔进火湖；第二，他反抗上帝；第三，他引诱人类；第四，他在策略上有所组织。应该是 D 啊，应该是 D。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撒旦他是有他自己的这样的组织啊，而且它是有策略的啊，有策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第四，平安的福音可以当做哪一个属灵军装？已经 highlight， 因为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当做鞋穿在脚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在罗马那个时候，这个路都是土路啊，罗马道路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但是那个路还是比较原始，都是土路啊，所以有一双好的鞋子是很重要的。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双鞋的啊，所以你有一双鞋，你才能够在路上，你才能够你的脚步才能够稳固啊，你的脚步才能够平安。第五，思考撒旦或者他的魔鬼没有任何属灵上的益处。错啊，对，我们要思想撒旦，对撒旦有正确的认识，但是也不要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错误的其中之一哈，不要把给他 too much attention， 但是也不能给他 too little attention。第六，为了束上真理的腰带，除了要知道福音的真理外，还涉及什么 ？A. 向他人传授真理 ；B. 揭露假教师和教会 ；C. 在我们心中接受福音的真理 ；D. 按照真理行事。D 按照真理，不是，对不起，标准答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C 啊。为什么是 C？ 我们头脑知道 和心中接受就是其实是两码事，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从我们的大脑到我们的心是有距离的，而且这个距离很有可能是很远很远啊。所以我们可能有福音的知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接受，这是不一定啊。对，而且行为更是不一定能够靠得住啊，不能够通过行为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啊接受了福音的真理。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这门课的学习啊。今天这门课我想可能对大家来说不仅仅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可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探究上帝的旨意。那我想这个我们开始这个这堂课的学习之前哈，我想问问弟兄姐妹，我们在探究上帝的旨意这件事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从这堂课里面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你觉得关于这个探究上帝的旨意你有什么样的困惑吗？或者有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特别的帮助？而是说我从来就非常了解上帝在我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不需要特别的教导和帮助？不是的是吧、嗯、不可能。
上帝的旨意常和我的旨意相悖。
我们的旨意常和上帝的旨意相悖。对。不太清楚哈，所以我特别的喜欢听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啊。我上礼拜五的这个见证，有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实际上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关于他们自己在他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探究上帝的旨意。而且仅仅是明白上帝的旨意还不够，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是不是？明白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顺服上帝旨意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关于这个探究上帝的旨意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这堂课来特别关注的？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旨意？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吗？对，是。但是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边，我们讲到的探究上帝的旨意哈，是要运用我们从神的真理当中学习的这些知识，来帮助我们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做出符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只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去探讨这个问题啊。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旨意。比如说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非常重大的决定，对不对？啊，可能有些的重大决定并不一定是某一个特定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概念上的，或者是价值观上的，是不是？会不会有什么可能？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希望就把这孩子培养成一个在学术上非常优秀，能够让他以后能够上常春藤学校，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还是说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决定，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我不知道，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到底是指的，因为我们每天都知道成为基督徒就是荣耀神与神为乐，这是神最大的旨意，这个很清楚。但是在每一步路上要走的那个，我不知道上次袁玉跟我讲这个，是有另一个那个旨意跟那个旨意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用这个东西当旨意，但那个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待会儿这个就会讲到哈。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有显明，有他显明的旨意，是不是也有他隐藏的旨意？显明的旨意是主要表现在什么上面？是表现在圣经上面。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对不对？上帝的律法实际上是显明了上帝对我的旨意。还有什么？待会儿一会儿要讲到啊，上帝也给我们一些训词。所谓的训词，就是神针对某些特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领域，给我们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教导。比如说，大家读箴言啊，箴言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从神而来的这种属灵的智慧。同时，上帝还给我们什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些范例，对不对？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这些先代的这些圣徒，他们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范例，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所要学习的。但是，上帝也有一些他的旨意，他隐藏起来，不向我们说明。比如说哈，就像今天待会我们要听的这个录像里面。可能有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会有些纠结，比如说我在两个人当中选一个，我到底是选玛丽还是选这个玛莎啊？那可不可以求神明明确确地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我，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来去猜测了，对不对？那我们生活当中碰到有许多这样的问题。找工作可能拿到两个三个 offer， 那哪个 offer 是我应该选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容易哈，希望，就是说有这样的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上帝隐藏的旨意。
我们加一个给他们那个 comment 啊，那个是包括有一个叫做神引导护理的旨意，也是旨意，但是是引导护理。
你上次还跟我说你要想那个旨意，要叫旨意还是叫做什么？我忘了。
没有，我是指的是意象。
哦，意象。
这很容易变，听了就会变。
嗯，所以我待会儿我们这个听这个 video 的时候，请大家特别的来思考哈，就说为什么
长的旨意是指对个人特别的带领跟护理的意思方向，还是指这个隐藏旨意也是针对大家的？举例来说，你刚才用的例子是我要选这两个，这好像是针对个人。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学这门课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上帝的旨意仅仅局限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其实上帝对教会也有旨意，也有教会的旨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明白上帝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小组团体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都有上帝的旨意。
这都有隐藏的旨意有在里面。
当然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教会当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很多时候想破我们自己脑袋，我们想不明白，对不对？生活当中，
发生事情也叫旨意吗？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这旨意。
旨意英文里面就是 will， 上帝的这个 will 啊。我们经常说这个是 God will this happen， God will that happen， 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是有一些我们所。目前所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哪里。那很多的基督徒他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寻求上帝隐秘的旨意当中，但是却恰恰忽视了上帝显明的旨意。待会我们听到这在看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 pay close attention， 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为什么这样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没有益处的啊？ 好的好的，我们先把问题先放在心里面哈，都是非常好的问题。我知道，因为这个题目对我们基督的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我想大家有一些问题是很可以理解，但是 the good thing is 这个福格森博士他在这堂课里给我们总结了七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寻求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寻求上帝的旨意。好，那我先大家一起来先看这个 video 啊。
现在我们要来继续探讨基督徒的身份与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要请各位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探究上帝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旨意。我要请各位一起来查看两段经文，以此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两段经文都在哥罗西书里，而且都跟祷告有关。哥罗西书第一章9-14节，保罗说，自从他听到那些哥罗西人的消息起，就不住地为他们祷告，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要知道，把福音传到哥罗西的人并不是保罗，把福音传到哥罗西的似乎是一个名叫以巴弗的人。以巴弗以前有来拜访过保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显然是彼此认识的。在哥罗西书的结尾呢，4:12，保罗提到了一些关于以巴弗的事，他可能是该教会的牧师之一。保罗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这真是信任啊，不是吗？保罗在这里似乎是在回忆他和以巴弗一起度过的时光。他们当中也许有人提议说，不如我们现在来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吧。在不同的时间，他们多次为同一件事祷告，而他们心头上的负担之一，就是希望这些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上帝的旨意能有越来越完备的知识。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基督徒生命的一开始就常常在问的，上帝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旨意？现代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更复杂的世界里，他们成为基督徒后也经常问这样的问题，我如何查验何为上帝的旨意？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明确的，也是模糊的。说它是明确的，是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该如何找出上帝在我们人生中为我们的人生定下的旨意，但是圣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旨意是什么，对吧？所以如果你想问的是我该跟谁结婚，那你不该在圣经里四处翻找，以为自己能指着某节经文说，看来我应该跟玛丽结婚。哎，不对，看起来我应该跟玛莎结婚。哦，看来我是指错经文了。圣经提供给我们的是原则，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要我们做的是学习明白他的旨意，从而能够将那些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命里。因此保罗和以巴弗两人也都这样祷告。有鉴于此，我得提出几件事情作为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得抵挡那股存在某些基督徒心中的想要探究上帝隐秘旨意的冲动。我应该跟谁结婚？上帝啊，请告诉我他的名字。为什么我们绝不该这么做？因为别忘了《申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任务并不是要探究上帝隐秘的旨意，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任务是要探究上帝明显的旨意是什么。在我整个基督徒人生和侍奉过程中，有一件事情一直令我感到惊讶，那就是有很多基督徒想要探究上帝隐秘的旨意，但对于上帝明显的旨意他们却是置若罔闻。所以这第一个原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然这看起来很令人失望，毕竟人们认为假如上帝愿意揭露他隐秘的旨意，那人生就简单的多了。这表示我不再有任何责任，不需要做决定，但这样的结果是我永远也无法长大成熟。你有没有遇过一些青少年，他们从来不必在人生中做出选择？你会注意到无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都变得没有正常的生活能力，以及他们很不成熟。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的第二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上帝已将原则、训词和范例通通赐给我们了，借此让我们能够在他所启示的话语中发现他旨意的运作方式。约翰牛顿是英国一位伟大的书信作家，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传道人，不如说他是伟大的书信作家。他同时也是伟大的诗歌作家。他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上帝的指引，并且做出了这样的形容，说探寻上帝的旨意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是钢琴家学习弹钢琴，这是需要学习的，要学习看乐谱。钢琴家对乐谱越了解，就越能够自由地弹奏钢琴，并培养出对音乐的鉴赏力。你可能有很好的音乐鉴赏力，你可能是个音乐评论家，你会去参加一些盛大的音乐会，你也能够分辨费城管弦乐团和洛杉矶管弦乐团之间的差别，你可能拥有这种音乐鉴赏力。大多数人觉得那些音乐听起来都一样，无论在现场录音的人是谁，但是有些人会越听越敏锐，他们听得出来他们已经学会分辨了，这是借由练习明白乐谱本身以及乐谱与音乐演奏之间的关系而做到的呀。从许多方面来说，活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就像这样，我要让这个操作手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让它流入我的血管，以至于我开始能按照上帝的意思来思考，并且开始能辨明善与恶之间的差别，以及善与更善的差别，还有更善与至善的差别，好叫我能够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假如上帝直接从天上传话给我，那事情就再简单不过了，对吧？但若是这个样子，就没有任何基督徒会长大成熟了，也没有人需要查验上帝对他们的生命有何旨意，没有人需要做出讨上帝喜悦的决定。上帝要我们的生命有何发展，他要我们长大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记得，我们首先应当要抵挡那股想要探究上帝隐秘旨意的冲动，我们应当认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和训词，我们也必须记得上帝要我们这些新约基督徒在人生中做出选择。上帝确实要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你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表示你还没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你错误地仰赖某种拐杖，你仍然是个属灵的婴孩，因为你无法查验并遵行上帝的旨意。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但要记得他是我们的牧人，他已应许要领导我们，指引我们，我们是他羊群里的小羊。你曾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回顾过往，心里想，我本来可能会跌得更惨。我们是他羊群里的羊，他将我们抱在怀里， 但是有些时候呢，你去看看乡下那些养了很多羊的地方，你会看到牧羊人有时候会把小羊放下来，小羊便跌跌撞撞地学习站稳。过程中，牧羊人会持续注意他的羊，让羊只不至于走失。同样，我们也能十分确信，主虽然要我们学习长大成熟，要我们查验并遵行他的旨意，但他也应许说他会陪伴我们并指引我们。当然，在他令人惊奇的慈父般的护理下，很明显的他有时会容许我们犯错，但他也总是带着他的牧杖出现，把我们拉回正路，我们便知道我们能够信靠他。那么这在实际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这就要回来看我先前讲过的内容。我说过，上帝往往借由他在圣经里赐给我们的原则和训词来指引我们。让我试着进一步解释吧。第一个原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特定的命令。上帝在圣经里的许多地方命令我们做某些事。我认为有意思的是，当你回顾自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历史时，会发现自从教会历史的一个时间点以来，人们开始针对如何获得指引、如何探究上帝的旨意这类的主题写书。这是很新的一件事。大约在18世纪之前，基督徒都没写过多少关于探究上帝旨意的书。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思考，这是因为那时在许多基督徒的家庭里，父母都会教导儿女学习要理问答。在苏格兰，父母教导儿女小要理问答，而他们自己也会学习大要理问答的教导。各位去看一下这些要理问答和改革宗的要理问答，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这对现代的福音派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难以吸收的。这些要理问答有大约30%-40%是关于世界的。震惊、惊恐、律法主义，你怎么教小孩子这种东西啊？你想为什么我们对于探究上帝的旨意这个主题感到如此困惑呢？不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世界当中这10个适用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重要基石吗？要理问答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原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我们该避开什么，我们该做什么。各位想一想就能明白了，以前的父母会教导孩子学习这些原则，难怪以前的基督徒作者不需要写书探讨如何探究上帝的旨意。毕竟在以前，年轻的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说是都带着这种根据圣经真理打造成的镜片儿来看待整个人生，所以他们可以算是通过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对于上帝要我去做什么这个问题，你我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受十诫的内容所指引的。当然，十诫不会告诉你要跟谁结婚，不跟谁结婚，但这并不是你每一天都要做的选择呀。以上就是第一个原则，说来令人难过。我认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已经变得太骄傲了，我们居然以为自己不再需要世界了。但其实我们不可能超越世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一直在遵守社会中新增的各式各样的法律，而这个社会开始把世界丢在一旁，并且说我们懂得更多，我们能做得更好。但是这整个灾难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当我们丢弃上帝的世界时，我们就必须额外制定上千条法律来收拾残局。记不记得希伯来书8和10章所引述的福音应许，内容提到了圣灵的作为， 当圣灵来到的时候，他将会把上帝的什么写在我们的心上呢？上帝的律法。这是一个美好的原则，但基督徒却经常拒绝。上帝已经赐下了命令，而这些命令支配着我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智慧才能加以活用。举例来说，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意思显然是说你还小的时候要顺服你的父母，但是在你结了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以后，这个命令的意思就不再是顺服父母了。如果你结了婚以后仍然把我们要孝顺我的父母当作新家庭的原则，那你就会陷入属灵的危险之中。因为这条诫命的内容并不是当顺服父母，而是当孝敬父母。这表示说你还小的时候要顺服父母，而当你长大成人并且结了婚以后，父母对你的权柄就被解除了，但是你仍然要继续孝敬他们。这样一来，你有时候就得好好动脑了。在座各位多少都有纳闷过，如今有了这个新的家庭，我不再有义务要顺服父母了，我离开了原先的家庭，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那么现在我该怎么持续孝敬父母呢？这就是你需要从十诫以外的经文获得智慧的时候。十诫里的许多内容都是这个样子的，它给的是原则。遗憾的是，我看过有些基督徒父母在儿女结婚以后仍然坚持要儿女继续顺服他们，而且还说这是上帝的诫命。这不是上帝的诫命，事实上他们这样做反而是使自己不再配得敬重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好好明白圣经，也需要有智慧的应用圣经。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完善的通晓上帝所赐的命令。第二，上帝不只赐给我们具体的命令，也赐给我们训词。事实上，圣经里有整整一卷书的训词，也就是箴言。有意思的是，箴言的开头看起来就像一系列大纲式的讲论，内容就像一位敬虔的父亲会对儿子说的话，敬虔的母亲也能把它转而用来教导敬虔的女儿。总之呢，这一长串的内容都在讲解有关明白上帝旨意的绝佳原则。接着就是一连串几乎像是大杂烩的警语，教导你在各式各样的情况中该做些什么，而其中有些内容实在需要好好思想一番。例如，箴言告诉你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又告诉你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这两句话怎么可能同时都充满智慧呢？其实你只要有点人生经历，就会发现他们都充满了智慧。因为有一些愚昧的人需要你按照他的愚昧话来回答他，也有一些愚昧人你不该用同样的方式来照样回答。说来也真令人难过，许多人急切地想知道上帝的旨意，想知道在各种情况中该做些什么，但他们真正的问题却是忽略圣经。也有的人心里想，反正上帝会向我启示他特殊的旨意，上帝为什么把整本圣经赐给了我们呢？难道不是要我们明白整本圣经吗？因此，我们所能为自己和儿女所做的一大美事，就是确实的明白圣经。在这个语境中，我还有第三件事想跟各位说：上帝赐给我们命令，赐给我们训词，也赐给我们普遍的原则，来帮助我们生活。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新约圣经最明显呈现出这一点的地方之一，居然就是在最功能失常的那两个教会之一。这个教会跟使徒保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似乎曾经写信问过保罗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在信中说，请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在这个情况中的旨意。而保罗 在教导他们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原则，我认为非常有助于我们处理有关上帝旨意的难题。所以就让我列举这其中的七个原则来作为这堂课的结尾吧。七是一个好数字，我并不是说这些原则能完美的指引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只是我自己发现他们特别有帮助。当我需要做选择的时候呢，如果圣经似乎没有完全清楚地告诉我具体该做些什么，那我必须问些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合乎律法吗？换句话说，这是否符合上帝的话语和旨意？毕竟对基督徒而言，没有任何抵触上帝话语的行为是合乎律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提到的，他说只要不抵触上帝的旨意，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如果有人说凡事都没问题，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回答了。所以保罗说，你必须问的问题是，这个行为对我和他人有没有益处。接着保罗提到了第三个问题，这会造成瑕疵，很有意思对吧？你知道吗，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我们有些人就会因此受到瑕疵。我们会把这些事变成偶像，相关的例子很多，例如古典乐和高尔夫球，又或者例如观赏网飞，或是沉溺在自己的花园里。所以你必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从事这件事，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它会对我造成瑕疵吗？如果会，那我就必须在从事这个活动时持守非常特殊的纪律。接着是保罗问的第四个问题，这算不算得上是完全以基督为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至二十节提到这一点，这算不算得上是完全以基督为主？再来是第五个问题，保罗借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来问说，这对众人有益处吗？这真是考验人心呢、啊、我可以这么做，我这么做是正当的，我想要这么做，我们这么做是对我们有益的，但这对其他人是有益的吗？毕竟我们并不是以自己为榜样或为自己而活的。接着保罗给了我们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来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一节，他说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圣经的榜样。你会发现这很需要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亲密的认识。如果说我们有什么责任，那就是我们应当越来越熟悉上帝的话语。再来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我认为对我们很有帮助。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要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这算不算得上是在宣扬上帝的荣耀？毕竟宣扬上帝荣耀的作为永远都是上帝的旨意。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上帝有的时候把他的旨意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是让我们成长啊，是让我们成长。我记得国民弟兄那天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啊？他那个时候，他在工作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但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对他是一个祝福，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把他的旨意隐藏起来，好像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好处。有一个神学家，我记不清楚他的名字和他这个具体说话的原文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上帝要把我生命当中将要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前都告诉我，对那些将要发生的坏事 肯定会让我每天都胆战心惊。教会发生的好事就会让我变得骄傲，不去这个信靠神。所以上帝把他的旨意隐藏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同时我们并不是神手中的一个牵线木，是不是？神给我们做自由选择，做自由判断，做自由决定的这样的能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经历这样的做决定的这样的实践，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刚才这个林姐妹说的，我们生命才会成长。那回到这个七个标准啊，第一，当我们来思想我们做的决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啊，这个福克森博士给我们提了这个七个这个考虑问题的角度。那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合乎律法？这个事情哈，就像他刚才在这个 video 里面讲的，在十八世纪之前 ，it's not a question 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上帝的律法是非常的重视。今天这个世界不一样啊，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我的生活我做主，是不是？我的身体我做主，甚至我的命运也要我做主。我们今天对神的律法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认同上帝的律法，比如说啊，十诫里边最后一诫是什么？不可贪恋，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经常讲这个美国梦啊，我们很难区分这个美国梦跟贪心之间的区别，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说的这句话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想要更多的，我们很不小心就会陷入到这种贪心的境地里面。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贪心是万恶之根，说有人这个因为贪恋钱财被这个诱惑脱离了真道，就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给刺透了，是不是？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被改变？我们心中当中是不是对钱财还是有一些贪恋？我们是不是有了不够还要更多？我们多少时候是跟着是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知足，像保罗所说的有吃有喝就当知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合乎律法？如果我们用上帝的律法来看今天的这个道德观价值观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事情是完完全全是违背律法，婚前同居、堕胎，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哪一位能够真的是把安息日看得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就神的诫命里面第四个诫命，对不对？安息日，神把安息日放在这么一个高的地方。我们生活当中在礼拜天做了一些决定，是不是能够反映我们对律法的尊重和遵守？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第二。对我或者是其他人是否有益处？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都是凡事都可行，并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并不是都能够造就人。那这点保罗说的凡事都可行，那肯定是这些事情是按照神给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我们是可以去做，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对我或者对别人到底有没有益处。这里面很多事可能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私密的、很个人性的一个决定，比如说，在吃喝的节制上，啊，基督徒要不要操练节制的功课？我们要吗？是不是？那我们在做这个在吃喝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哈，首先对我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没有好处？对别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没有好处？这样会不会让我能够变得更加的成熟？会不会让我能够变得更加的敬虔？不要小看吃喝，保罗说，我们要在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上帝。如果说，假如说我们真的是在吃这件事情没有节制，或者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你说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守时？应该不应该有很强的时间的观念？我们跟别人有一定的。跟别人约好在什么时间碰面，我们应该不应该迟到？这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事情，对不对？甚至可以说非常小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里面都可以体现我们对上帝心意的是不是愿意顺服。包括操练身体，基督徒应该不应该锻炼身体？应该锻炼身体。为什么？而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是要负有责任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锻炼好自己的身体，我们可以去，不仅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高品质的生活，同时我们也避免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另外，你锻炼我们的身体强壮，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侍奉上帝，去侍奉神。第三，辖制啊，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导致辖制？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被最辖制的境地当中。啊，抽烟、喝酒、刷小短视频，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这个刷短视频。我周围当中接触的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华人朋友还是这个美国朋友，他们刷小视频停不下来，啊，玩电子游戏，啊，购物，会不会购物也会上瘾呢？是不是？有些人，有些，我不说，特别是说是姐妹哈，弟兄也有啊，可能是当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些不顺心的时候，上网购物或者去逛墨啊，我不是说买东西不可以啊，我是说不要。导致我们受辖制，甚至包括吃零食都会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心理的安慰，赌博都会造成辖制。第四，我们来思考，我们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在让耶稣基督做主？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意，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想在圣经当中找出神的话来为自己的决定做背书，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情况？是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顺服耶稣基督是我生命当中的主，我们就首先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什么样的决定才是合乎耶稣基督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我们生活当中啊，碰到一位姐妹，这个姐妹我们认识时间非常长啊，在一二十年之前我们就认识她啊，她也是一位主内的一位肢体，她看上了一个非基督徒的男朋友啊，而且她就是已经下定决心，她一定要跟这个男朋友结婚。教会的这些牧师长老给他做工作，我和艾迪是给他做工作啊。他说神给我一个旨意，说神要借助我来去帮助他，带领他信主。但是他后来真的是，他就硬着心肠，他就跟这个人。但是长话短说哈，这个婚姻给他带来了一辈子的痛，直到今天他还在受这个婚姻的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只不过我们千方百计的，我们想自我来欺骗，找理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李杰姐妹的见证有什么样的感想。李杰的见证大家记得哈，啊，其实他的见证在我们小组里边分享。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他在工作单位的这位韩国的这位领导对他非常不尊重，甚至用很带有侮辱性的言语，那他去找他的这个 HR， 找他领导去抱怨，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是不是？但李杰姐妹他在这个祷告会里面，神在他心里说话，圣灵在他心中也提醒他，他做出了一个跟世界上的人，可能绝大部分人完全不一样的决定，他选择去饶恕他，选择去原谅他，选择去接纳他。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生命的主。我记得佩林在很多年前也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在职场当中哈，其实我们在职场当中很容易按血气行事的，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怎么判断？特别是在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以前我记得这个是多长时间之前，佩林见证里边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同事给你发 email 对吧？发 email 啊，这个 email 是不是一个公正的 email？ 但是怎么样去回复他啊？他经历了很多的挣扎。那最后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不去凭血气行事。那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很多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这样的这种例子啊。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几年前，我也是跟大家一起有一起学习一门主学这个 John Frame 牧师的这个他的一门课，叫做我们如何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参加过哈？他讲到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三个要素啊，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牵扯到三个要素。第一个，我们做决定的出发点、准则、规范准则是什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做任何决定的出发点是什么？圣经嘛，是上帝的话语。第二一点，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荣耀神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的动机是为了合乎神的心意吗？可能不一定。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啊。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可能我们下意识做这决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样做实际上不是在让耶稣基督做主，而是让我自己做。那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通过律法，通过这个训词，他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教导，就是原则性的。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在玛莎和这个玛利亚之间到底应该选谁，这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一个决定。换句话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自己所面临决定这个时候所处的这个情景处境。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保罗说他希望我们在各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全然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智慧或者说 knowledge 上面啊，在明白神的话的这种知识上面，我们光有认识有长进是不够啊，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把神的这给我们这个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具体的这种情形处境当中。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 discernment 啊，辨别的能力或者说属灵的洞察力。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那第五，我们做的这个决定到底能不能造就人？我们做这个决定到底能不能造就人？我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在讲道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个腓利门书哈，大家记得哈，腓利门书保罗所做的决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决定。他让这个阿尼西谋带着保罗的信去到这个几百上千英里之外的这个腓利门这个哥罗西教会，让他原来的奴隶主的这个原来奴隶主来去接纳他。如果假如说这个事情没有按照保罗所想所发展的，会对这些涉及的当事人会对教会都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很大的伤害，是不是？换句话说，保罗做这样的决定，他是担了很大的风险，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么做？因为这是上帝的原则。我记得很多年之前，这个袁玉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哈，这个他在这个做长老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去规劝教会当中的一个姐妹，最后这个姐妹要威胁去法院去告他。 大家可能在教会里边如果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那如果假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他需要有我们去提醒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可能会想到，我这么做会不会得罪他，会不会引起他对我的反感，甚至像袁玉所遇到的，甚至会造成可能的情况，我们会被别人控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愿意不愿意去做那个造就人的事情和帮助人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是不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能不能造就人，能不能帮助人？这背后有许多我们需要考量的地方。首先第一，我们需要对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 pay attention， 我们要去了解他，对不对？那多少这个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间精力放在我们关注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对不对？第二，如果你碰到觉得他们应该受提醒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可能自己面临危险来去把自己放在这么一种潜在的这种危险的境地当中，而愿意去帮助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六，与圣经当中的榜样是不是一致？那我们感谢主，他在这个圣经当中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榜样。刚才之前也分享到啊，比如说，当我们在遇到这个诱惑的时候，不管这个诱惑是金钱的诱惑，还是色情的诱惑，或者是不道德交易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圣经当中的哪位人呢？约瑟，啊，我们可以想到约瑟。当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我们犯了罪，我们当然要承担罪的后果。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应当如何做？我们可以想起谁的榜样？彼得啊，大卫是不是？我们想想，大卫犯了那么大的罪，啊，大卫犯了奸淫罪、谋杀罪、做假证罪，啊，但是我们如果读诗篇五十一篇，他确确实实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的悔改。所以，当我们被罪胜过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圣经当中有哪些范例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这个决定啊？另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榜样。他在克西马林园祷告的时候，他寻求的不是自己的意思，寻求的是神的意思。那圣经当中有没有反例？有没有反例？比如说哈，这个我们在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哪些不好的例子。以扫啊，他为了一碗红豆汤，甚至可以把长子的粪给出卖了啊！贪财，可以想到什么？
巴兰，
啊，
巴兰，
还有雅干，啊，雅干，对，他在这个攻下了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贪图一件衣服几十两银子，最后他面临什么样的审判？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很多的这种例证，不管是正例和反例，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来指引我们来做正确的决定。第七，荣耀神，我们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荣耀上帝？就像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啊，这个佩林的见证、李杰的见证，以前我们小组有一位弟兄金月峰弟兄，大家可能还记得哈。这个他已经被接回天家。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他的老板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啊。他把这些脏活这些他不愿意干的活全交给岳峰，然后最后岳峰所做的成果，他去 take credit。那这个岳峰当时在这个礼拜五小组的时候就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的热心的去帮他出主意哈，怎么样去对付他。 给他很多各种各样的建议，有时候最后他自己怎么说，他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我可以为神来做见证，我可以选择不去让世界上那些人像他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必犯我，我必犯人， 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我要照旧的我去爱他，而且加倍的去爱他，让他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金岳峰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弟兄哈，他在教会当中也没有担任什么教会的侍奉的这个职分，但是如果熟悉他的知道，就他是一个做事情非常忠心的人啊，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弟兄。他在这个小事上让神在他的工作的单位上得荣耀。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工作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会碰到许许多多类似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做决定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血气呢？要伸张我们自己的所受的这些不平的待遇呢？还是我们愿意把神的荣耀放在手里？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分享的，或者有。这门课对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还是有帮助啊，有帮助。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去以后哈，能够思想，能够把这个七个这个方法把它记下来，我们自己不停的思想，让它真的能够变成我们自己的，成为我们自己心中的这种随时的帮助，不要听了以后最后就过去就忘了。李阿姨，好，那如果没有的话，请国民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Amen.